好，答完了，我们读完了这个若书二书到了第十二章嘛，那么前面很有趣的说到了第十一章的结尾，以后国内升平再无战事。第十二章就是这个清算战果啊，成果嘛，对不对？然后有先有河东占领区，河东是他们在梅瑟带领之下的，所以在第六十二章六节之前是梅瑟当首领。然后呢过了河就是若书二，梅瑟死在河东了嘛，就是两分两个区域，从就连接到了出埃及一直到现在进到这个以色列的天主的许地啊，克拉罕地或者是这一个巴勒斯坦嘛。我们是从第六章开始的嘛，因为我们前面一到五章是过河啊，然后呢第六章开始真正打。我们看见这边哈打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仗嘛，做这个战果的结束，看到这个在河西就打败了31个王子，每一个王子算一个国了，可以这么说嘛啊。那你回忆一下，你记得几个啊？你大概只记得耶里哥跟哈伊了，啊，还有一个是基德宏是来求和的嘛，啊，基贝宏是来求和，对不对？所以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这是个写故事的方法了，他不可能写一切，他写了两个代表性的。那我们知道耶里哥是在本来的人的眼光来看是打不下来的。但结果呢抬着约柜绕七圈就搞定了啊，对不对？哈伊呢他们本来一认为一块小蛋糕，对不对？结果呢他们大败啊，败得很惨。那前面就说了，因为前面是天主的带领之下啊，他们听天主的话，就前面绕每天绕一次啊，保持安静啊，不要喊叫啊等等东西，他们完全按照天主的指示嘛，一步步的做，这就垮了啊，很简单，我们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啊，对不对？可是呢，攻打哈伊的，我们看见了，这前面这一个有一个叫阿甘的人啊，跟那个电影《阿甘正传》同名的啊，蛮好玩的。阿甘，那个阿甘呢，他怎么偷了一个东西嘛？就是本来应该是要用使用毁灭律的，应该把全部都毁灭。他因为贪得一件外场，一些金钱嘛，所以就是他没有真正的服从若书二的指示，按着天主的命令毁灭一切，动了私心嘛，所以他成了怎么样？我们说害群之马吧，或者说他们成了让他们战争不能够打赢的关系。这个人被处罚之后，他们再一次攻打就简单了啊。我们大概不记得别的战役，都是一笔带过的方式啊，所以只有两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聪明的当地人啊，这个是基贝宏人民嘛。然后有趣的是，你注意到第十章有这个描写啊。第十章的描写是大家都当时别的国王都联合起来一起对抗。他们说基贝宏是谁呢？在第二节哈，他们很惊讶，因为基贝宏居然去求和了啊。基贝宏是做大臣，像京城比哈伊还大，城中的人又都勇敢，他们去求和。那很有趣，对不对？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讲，他们不仅勇敢，他们真的有智慧，就像那一个拉哈布一样，他已经听说了他们这一群人，他们知道有神在帮他们打仗啊。最后呢，这边也提到了，在第十章的结尾，一个简单的说法，为什么他们就出去打仗无往不利啊？在第十章的42节里面说嘛。若书二出征获取所有王子跟土地，为什么呢？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为以色列人作战，这是根本啊，根本。而且我们注意到每一次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天主都会先说啊，譬如说在第十章第八节啊，当那五王联合时，说上主对若书二说，你不要怕啊，我把它给了你们了，没有人可以抵抗你们。第十一章再来一次，北方的联盟集合时呢，第十一章第六节，上主对若书二说，在这些人面前你不要怕，我把他们交给你了，你要怎么样？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火烧他们的车辆，把他们全数杀害，很厉害嘛。然后最后关键什么？第十一章的这个旁边的第15节什么？他说为什么会打赢呢？ 因为上主怎样吩咐梅瑟，梅瑟就照样吩咐若书厄，若书厄就照着做，没有一样不照办。只要听天主的，就是天主会带领他们完成一切。好，这个大概很简单，你看这个大概是真正要教以色列子民的，在信仰里面相信天主。对我们读者大概最困难的就是，为什么他处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都像对待耶里哥王一样呢？什么意思？全都毁了嘛，对不对？耶里哥全都毁了，除了拉哈布一家人以外全都毁了，这所谓的毁灭率就曾出现好几次，对不对？每好说什么一切森林完全消灭，一个也不留下。那这当然这是我们大概在圣经传统外的人读是最痛苦的了，那个神那么残暴，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要明白，那个年代的人他们打仗就是这样打的，他们就这么打的。那么如果回头看看，用一般的社会学宗教学来解释的话，也可以明白嘛，就是我们后来在新约很清楚，我们说犹太人说法利赛人说区别为圣，在他们的眼中这一些人民就是不是天主的选民，跟他们接近了他们只会被他们带坏，这个原因嘛。而且其实认真的想的话，这一群犹太人在埃及是奴隶，经过40年在旷野这么走的哈，能够活下来哈，你想想看嘛，大概很少胖子了都是那个干瘪的，没力气的，他们不可能打得赢的嘛，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困苦的时候，也很难真正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当一个民族弱小民族你去跟别的大民族相接运的时候那很容易这个小民族就被吸收掉了，就不见了我们今天也很清楚，你现在这个到处，我们现在当然开始中国开始强大嘛，开始像 ABC 他们反过来要学中文，对不对？现在看以前的我们第一最早的那些移民的人可能还很希望的教孩子们中文，大概第二代还可以教嘛，第三代学了干嘛他们从小就讲英文的嘛，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台湾的长辈们去到那个美国看儿子时候呢，发现孙子不会跟他们讲话，因为语言不通，很大的痛苦。这是文化都是向大的靠拢的了不知不觉你看到台湾嘛，就抽烟的，像以前西部片不是马波罗，对不对？看那个影片，目前这些整个的文化，我想甚至于包含我们所谓的民族就被别的文化给吃掉了嘛。我们根本就很难去发展我们自己的，我们讲的好像也争说什么争取世界价值没关系，我是有点怀疑的，不过可以看见这是可以理解一方式以色列他们这么弱小，他们为了要保存他们的真正的存在他们的身份，他们天主选民，他们要能够，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把一切威胁完全毁掉，那他们就只容易跟别人靠拢就走掉了。我们看见你读整个的犹太历史走旧约，他们都是每到一处发现那边的人很厉害，那当时都是从宗教去出发，那边的人厉害，国家厉害，因为他们的神厉害，都这么解释的。这边也是一样，就什么东西都天主在打，但这是过去全部是从宗教去出发，那它是一个非常深的经验嘛。那看见这个毁灭率，我们今天很巧，我们今天刚好弥撒的读经一，我们听见保禄说的嘛他现在发现了天主的奥秘嘛，对不对？天主的奥秘，天主救恩是给一切人的不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了。但是这个是连保禄都很辛苦他非常，他没有大马士革经验，他很难去有这个领悟的。所以只是天主有耐心，带领着人一步一步去更深的认识天主。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天主那么残暴，是人本来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古代里面，他们当然首先是要保护自己吃的，所以本来那个表达方式就是，我讲简单的话，用没事的话吧，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或你要去进攻，你当然把别人毁掉，这是一个就是很难去理解的，但我们可以慢慢明白，不是天主那么残暴，那个年代他们是这样表达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慢慢要注意到这些话，因为我们看见这个很，他把全部都归给天主嘛，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他说全部都把人毁灭什么，他这原是什么上主的意思第11章的20节 是只有基贝洪这么强大的国，这个小城市大城市求和，别的都来攻打。你说上主的意思，叫他们心意，叫他们交战，好能够让他们遭到无情的毁灭，彻底的破坏。你说这个上主真的是让别人吓坏了。那说是他们犹太人当时他们的那个比较，你讲比较原始的宗教反省，信仰反省。那今天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我们基督信仰会接受的根本的思想。好，那最后这个就是清算一下他们的整个的战果嘛，就分了河东跟河西，还是重提一下梅瑟，然后呢再归纳一下洛苏尔。我们可以看见啊，其实这边打这个打仗的时间真的非常短，就结束了。他前面说时间其实很长。这样读起来，看我们一下就读完了嘛。好，我明天就要看到开始看这个打完了以后呢，他们开始要分领土。但是你看第三章一开始就说了，没那么简单的，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征服的。一开始啊，你知道，并不是他真的就打完了。所以这次注意到这个，他基本上的这个写法，前面是很明显，就是一直讲他们因为天主的眷顾。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是，那个好像是个奇迹，叫若苏尔命令什么太阳跟月亮停下来，哦，这蛮奇怪的吧？你说太阳跟月亮同时出现也蛮奇怪的，对，记下令嘛。好，当然这我们就很简单的可以理解，就是天主帮若苏尔打仗就够了吧？你要去解释这个现象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圣经的有一个注解啊，他这边有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可能这个太阳还没有下山，那个光，太阳下山的光还看得见啊。那个是一个，当然是希望从大自然去理解，我觉得完全不必要，没有必要。那就是讲，我们不明白，我们开始要练习接受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一般的生活都很多事情不明白嘛，何况这个小孩子这么大的一个奇迹事情，就接受是天主在帮忙他们就好了。然后这个议事书很有趣哈，那这个事情记载在议事书里面啊，那这个是很清楚，我们知道是表达了什么，在犹太的这一个圣经之外还有别的作品啊。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可能我先讲个故事，当这个达卫做王的之前啊，这个他前面是撒乌尔做王嘛，对不对？撒乌尔跟儿子约纳坦都被杀害嘛，达卫就写了一首诗歌，对不对？这首诗歌也写在议事书里面，这个字出现两次，就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十八就可以看到这个字，所以这个才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小细节。我们至少知道犹太的作品非常多，并不仅仅是收纳住我们今天的新圣经旧约的46卷书而已，还有很多没有收纳进来的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读13章，看着这是若苏若书的后半段了。好，谢谢大家。